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银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的音乐人约翰·兰农曾经说，你一个人做梦就只是梦，你们一群人一起做梦就是真实。朋友家人之间的陪伴、鼓励、督促，一起做一件好的事，这带来的果效也是超乎所想，因为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星之导航节目的设立宗旨，也是希望能够和正在聆听的你，我们一起探索不同的领域，一起挖掘，一起成长，一起往前迈进。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我们要一起把一本书完结，也在当中彼此勉励。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的找力量。詹姆斯·克利尔在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就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法则，叫做“让奖赏令人满足”。前面两者我们特别聚焦在习惯追踪器的使用，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当我们善用这项工具，也就是有清楚的记录追踪一个习惯建立的过程，不仅可以带来持续进行的激励，也是一种自我的评估。这是关于建立好习惯的跟进方式。今天在栏目里，我们再来加强习惯的建立以及坏习惯消除的方法。如果要为今天的内容下一个关键句，那就是不要自己默默地做。一位企业家在儿子出生后不久，意识到为了要好好教育陪伴孩子，自己的身体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好的状态，才能够有体力和精神养育儿子。于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减重了。为了让自己不是只是停留在想要而没有行动，或者是有了行动却没有办法持续，企业家找来了妻子以及私人健身教练，共同签署了一份为期一年的习惯契约。第一版本的契约上写着，我在2025年第一季的首要目标就是再次执行正确的饮食，好让自己感觉更好，看起来更好，并且达成体重90公斤以及体脂率 10% 的长期目标。这段契约的声明底下，企业家提出了整体的理想成果详细计划。整个减重目标分为三个阶段，一共有三季，也就是说在这一年他会签三份的习惯契约。契约声明的底下，为了整个减重目标分为了三个阶段，一共有三季，每季四个月。第一阶段，在第一季重拾严格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第二阶段，在第二季开始仔细追踪主要的营养素。第三阶段，第三季维持饮食与健身计划，并且加以改善。最后，企业家写下每一个可以帮助他达到目标的日常习惯，比如说记下每天吃的食物，每天都要量体重。接着企业家也列出了失败的时候所要承受的惩罚是什么。他说，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两项，我必须在当季剩余的每一个上班日和周末都穿着正式服装。正式服装的定义是 不能够穿牛仔裤、 T 恤、帽 T 或者是短裤。此外，如果有一天忘记记录所吃的食物，我就必须给私人教练1500元，随他花用。在习惯契约书的最下方，企业家、他的太太以及私人教练都签了名。听到这，你也许会觉得这会不会太慎重、太正式了，尤其是签名的部分。但是这位企业家想要透过这样正式的流程以及签名表达他的决心跟认真，因为他发现每次跳过签名这个步骤，他几乎就会马上懈怠。4个月后，当企业家完成了第一季的要求，就把目标提升到第二级，没有完成的惩罚也随之提升了。比如说，如果他没有达成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的目标，就必须再给教练1500元。如果他忘记量体重，要给太太3500元。而最令企业家感到痛苦的是，如果他忘记要做短距离冲刺，就必须每天穿着正式服装上班，而且在当季剩余的时间里，每天都要戴波士顿红袜棒球队帽子。这个是他所支持的洋基棒球队最大宿敌之一。而这样的习惯契约的确奏效了。有了太太跟教练担任监督的角色，还有那份习惯契约里清楚的执行跟惩罚项目，企业家成功健康减重。如果习惯法则四是奖赏令人满足，那么这位企业家所使用的习惯契约就是善用了坏习惯令人不满的惩戒督促，也就是奖赏令人满足的反向操作，让自己深感如果不去做，所付出的代价是痛苦的，所以他会愿意持续做正确的事。因着身边人的督促跟关心而激励自己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自我放弃。其实，就算你不拟定一份完整的习惯契约，你也可以活用当中的核心目的，那就是找个你信任的伙伴陪伴你，督促你完成，因为光是这样就很有帮助了。与其自己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不如把这份计划分享给朋友，甚至邀请对方一起参与，组成读书会，那么把这本书读完的几率就会提高许多。与其自己一个人为着将要来到的马拉松比赛建立锻炼的习惯，不如邀请朋友家人一起报名，一起为着这个比赛练习。与其一再告诉自己不要再喝饮料，不如告诉家人这个计划，并且设立惩罚机制，每买一杯饮料我就要在家人面前仰卧起坐30下，或者当我每说一次抱怨的话就要给家人100块。俊逸发现自己花太多时间和朋友玩牌了，没有好好学习，于是他和朋友商量，每一次玩牌之后，赢的人就要给输的人出一道数学题，下次玩牌之前要先解出来。这样无形中会减少玩牌的时间，也让常常输牌的自己可以多算几题数学题。当你知道有人在看守着，有人在注意，有人在关心你的习惯建立，就比较不会轻易拖延或者是放弃，因为会有立即的代价。就算没有惩罚机制，假如你没有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去贯彻，他们也许也会认为你不值得信任或者是懒散。突然之间，不仅没能够对自己坚持承诺，也没能够对其他人坚守承诺。也许你正在试着建立新的习惯，调整生活的步调，甚至想要从某些旧有的模式中改变自己。不过你也许也会发现，很容易就放弃了，很容易虎头蛇尾，很容易三分钟热度而已。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分享到的习惯契约概念，是提醒我们，不要都自己来，有人陪伴，有人提醒，有人同行，是很大的力量。这让金宁想到圣经里的一段话，记载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的4章9到10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从古至今，人们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同行者。我们不是为着孤单而被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生活在群体的关系里，和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更深的关系。神渴望我们和他有关系，这位真神不是遥不可及的上帝，而是亲自走进人群中的人子，他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最软弱、无助、最容易放弃的时候， 耶稣都知道，也都明白，但是他邀请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不要自己面对这些难处，不要自己来，而是和他先有正确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并且和一群同样属神的儿女有着主内家人的关系，因着信靠同一位真神，所以称呼彼此为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家庭可以倚靠。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不再是孤单的个体，而是被接纳进入耶稣所设立的教会，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神原本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生活在这样子彼此相顾的关系里。你会发现，当你愿意靠近耶稣，也就会遇见那群也在跟随他同样经历软弱却彼此相顾的人。他们也曾经孤单过，怀疑过，失败过，但是如今他们愿意彼此扶持，因为知道这份爱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他们自己而来的。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在团体中彼此建造、成长、扶持，走这条与神同行的道路。说到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有晴天诞生专辑当中的《我们成为一家人》。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耶稣里面，咱才做一家人。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咱们大家全是一家人。
I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Yeah.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有晴天诞生专辑当中的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从分享这本书到现在，我们一起认识了这个四个习惯法则的概念以及执行方式，可以弹性的活用这些习惯法则。当你发现自己很难记住某个习惯，就需要使用习惯法则一，让提示显而易见。当你发现自己会缺乏开始的动力，就需要使用习惯法则二，让习惯有吸引力。当你发现某个习惯在初步执行上太过困难，就需要使用习惯法则三，让行动轻而易举。当你发现自己想要放弃，不想要再坚持下去了，就需要使用习惯法则四，让奖赏令人满足。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终点线，当然也没有永远只能够使用哪一种法则，而是当你想要有所进步跟改善，可以轮番或者是加叠使用这四个行为改变法则。每一次遇到瓶颈，就针对瓶颈对应可以调整的方式活用这四个习惯法则，让提示显而易见，让习惯有吸引力，让行动轻而易举，让奖赏令人满足，一轮又一轮持续寻找让你获得再往前一点点，再往前迈进的方法。不用一蹴可及，但是总要往前一步，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就能够水滴石穿，铁杵磨成绣花针。习惯改变的核心并不是一次1%的进步，而是上千次的累积。这也是《原子习惯》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意涵。一连串原子习惯堆叠在一起，每一个都会是整体系统的基本单位。一开始这些小进步或者是小改善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很容易就会被系统的重量冲掉。就好像是一枚硬币不会让人致富，一个正向的思维，每天静下来一分钟，每天起床先喝一杯水，每次睡前读一页书，也不太可能造成值得注意的差别。但是小改变持续层层叠加，人生的天秤就会开始倾斜。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改善，就好像是在你的人生天秤上一端放上一粒沙子，慢慢让事情倾倒到对你有益处的那一头。如果你坚持下去，最后会抵达到一个转捩点，突然间坚持好的习惯变成轻而易举了。致力于持续不懈地创造微小进步，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永远不要停止追求进步或者是改善，若不停止，就能够打造非凡。说到这里，我们一共花了14次阅读星球栏目的时间，和您分享了这本《原子习惯》。如果要总结《原子习惯》这本书，我想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真正带来改变的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而是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趟长途的旅程。先从小事情开始建立。如果你从第一集我们分享《原子习惯》这本书的内容，也就是今年的4月9日开始，到今天的7月9日，那么恭喜你和精灵完成了这一季小小的习惯了。其实还有一种习惯是超越这一切可见的习惯，还能够带到永恒里。不论是除去努力工作、健康减重、运动强健身体，都有停止的一日。但是这个习惯不只是带来更好的生活，更能够带来喜乐、平安、真实、有意义的人生，那就是持续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说原子习惯能够堆叠出更好的身体状况、更有效率的生活、更稳定的情绪，那么信靠耶稣、认识耶稣这个习惯，则是建造一个全新的人生方向，这是一条通往永恒的旅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肉身的存在，更有灵魂、思想、情感、永恒的归属。而这一切最深层的渴望，只有创造我们的那位真神才能够满足。新约圣经里的宣教士保罗，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例子。他经历了生命的翻转，原本是破坏基督徒的人，后来却成为宣讲福音非常火热的 宣教士，他曾经说过这句话：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并没有说我已经很好了，我可以停止了，相反的，他持续的追求，因为他知道那从神而来的呼召，那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他永远不想要失去的。也许你曾经试过很多方法，想要改变自己，渴望有更好的生活，更稳定的情绪，更有意义的方向，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如趁这个机会，从现在开始做不一样的尝试，不再依靠自己，而是把你的人生交托给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认识他，亲近他，信靠他，你将会发现，这不只是改变习惯，而是经历一场生命的更新以及重生。你可能会问，那我要怎么样开始这趟新的旅程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样真实的改变跟新的生命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耶稣的开始是从一个真诚的悔改开始。悔改指的是意念的转向，我从原本正在走的路转向另外一条路。悔改是承认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得完全，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面对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错、说错、想错，也曾经软弱、迷失、选错路，是行为上的错误、言语上的错误，还有思想上的错误。悔改是向神承认我们的有限跟错误，诚实地说，主啊，我需要你。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对一群渴望改变、渴望有新生命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希腊文的悔改意思就是追悔，或者是再次思想，再次思想你所有做过的错事，否定他，背离他而去，转离他，并且归向耶稣基督，然后让你全身被水清洗，借此表达你想要洗净那些错误事情的渴望。彼得所说的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这包含新习惯的心理跟行动层面。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主耶稣。当你愿意向耶稣敞开，耶稣不会拒绝你，他会赦免你的罪。你需要在神的家、教会里受洗，做出一个公开的信仰见证，表明你选择跟随耶稣，活出新的生命，也让耶稣基督将圣灵赐给你。圣灵就是神的灵，让圣灵内住在你的心里，帮助你、陪伴你、引导你走这条新的道路。这不是仪式而已，这是一个属灵的起点。你从此不再孤单，因为神已经在你里面与你同行。而且神也不只是让我们和他和好，也让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群体，在教会里。在这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当你不是自己默默努力，而是有人陪伴同行，那份力量就更大更持久了。这就是福音的美好，我们原本与神隔绝，如今可以因着耶稣重新与神连结，也重新学习如何与人建立真诚的关系。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不只让生活变得更好，而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邀请你这个周末就去你家附近的教会认识耶稣，经历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你走这一段不孤单的旅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经历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乐合唱团与信心有约专辑当中的《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
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和安息时，耐心等待必有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如果您想要知道这一本《原子习惯》的一些重点整理，让精灵分享给你，也可以透过订邮的方式来向精灵索取。订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